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次到底讲到哪里了？最近啊，小贝年纪也一大把了，发现痴呆的问题。
我们讲到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他这些哥哥们呢对他不好。那我们是从这个约瑟小时候开始讲，因为约瑟有一个很显然的经历，就是从小失去了母爱。
对，只有一个疼爱他的爸爸，可能搞不好有点被溺爱也有可能。
也许我们今天应该来讲讲这种老妖情节。你知道这个上面的哥哥啊，你们这个上一辈的恩怨情仇到底怎么复杂，到底有些什么事情，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他搞不清楚的。
哦，他这些哥哥多坏他也不太清楚，对不对？
他不晓得的。你看他小时候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妈妈突然死了。他这个老爸爸跟他玩不动，你想剩下他在家里，他把注意力转到谁的身上去啊？
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我跟你讲，男孩要是女孩的话呢，你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很有兴趣。男孩他看两眼他就没兴趣了。
我真的，我想说，因为他呢也全家也只有他弟弟可以让他欺负，所以他就是常常会去欺负他弟弟。
这个我们看起来，这个家里边有很多的帮派结党，在约瑟的眼睛里却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在长大的时候，他都是从经验里面才学习到，才逐渐认识到，他家里有一群恶狼，就是他的哥哥们。可他绝对不是一生出来就认为这些哥哥们对他不好的。这些哥哥们在父亲面前也不敢怎么样的。
对，而且他这些哥哥们可能一开始他小的时候对他也还不错，就是看他越大，看他越来越不顺眼。
这个哥哥们这三个字是只有圣经里面只有在这一段里面出现。是很特别的一个情节。你看这37章里面讲了多少哥哥们。
就特别讲哥哥们。
只有创世纪讲到约瑟还有他的哥哥们的时候用了这几个字，其他地方圣经你找不到的。什么叫做哥哥们？哥哥们这么重复的出现，这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约瑟对他们很天真呐，做什么梦啊都跟他们讲啊。你看他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小家伙多乖，你看看。
这一段就把他在他们家的地位就是他表露无遗。他就是那个爸爸对他哥哥们的这种眼目，在监视他们的一个他。这种算是细作奸细分子，难怪他哥哥他们会很讨厌他。
就算他爸爸有这个心，何况他爸爸可能没有，他只是不愿意他们在闯祸。就算他爸爸有这个心，对约瑟来讲啊，这还是一个好差事儿。他就兴高采烈的他去了。
有得出门玩玩。
对，他打发他出西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你听他说，我找我哥哥们。
对啊，那不然他要怎么
多有意思。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你看出现多少哥哥们。如果约瑟不是认为找他的哥哥还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呢，他要是很厌烦这个差事，他就说不见就不见嘛，找不到就找不到，我回家报账就算了。
你这一段就能够看到这样子哈，这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光景。
这不是属灵的意义，
高啊。
不是属灵的意义。小贝你自己讲，你也是老妖对不对？你小时候到学校去找你哥哥的时候，不是很兴高采烈吗？
哦，对啊，特别是找不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表示我证明我自己还能够把我的哥哥给找到这样子。哎，
那你去找到你哥哥的时候，都是特别特别喜欢他们的、
啊，
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帅，他们个子比你高，
对啊、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觉得自己身份地位都提升了起来。
就是啦，就是啦。但是他没有想到哥哥们对他有这样狠的一个啊一个阴谋在那里等着他，他们要把他卖了。
可是这个老实说，他们那个
甚至要把他杀了。
他哥哥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念头还没有在他们心里吧？是不是后来看到他来了之后才临时起意的吧？
这个临时起意也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啊。他们显然是很气他，很气他。而这个约瑟对于这个哥哥们到底有多么气他，并不晓得。
所以我就说，对不对？这种就是少一根筋的人，对不对？人家已经大家都看他很火大，很讨厌，他还一副哈，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有的时候人群当中这一类人也很麻烦，对不对？
这个就是老妖情节嘛，因为许许多多的人情世故啊，啊，他必须自己慢慢的去一点一点去学。可是有的时候等他学会，等他明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这叫做老妖的结局，哎呦，那
老妖的情节不是结局、
哦、情节哎呦，你讲了我这个还两行清泪就快要流下来。
怎么样？怎么样？你有什么故事要给我们说、啊
哎？这是没回顾我目前这个短短的这几十年呢、啊。
怎么样？你几个哥哥？你先说吧。
亲哥哥没有那么多，可是我有很多的萌哥哥这样。哎、
哦，你的萌哥哥不是节目里面
有很多哥哥啊？小辈的印象就是，哎，这些哥哥们呢？都很不喜欢我去跟着他们、哎、
真的，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在做什么？在街上横行吗？还是什么？
也没有到说做什么坏事，反正总之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不要让我知道，啊，搞得很神秘不给我知道他们约在哪里见面还是怎么样、
哦、
那我就去打听、哦、然后呢就要去跟这样，然后常常被甩的这样，哎，觉得心情很差。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死命跟着他们呢？
你看看吧、哎、你就是约瑟情节嘛，这是老妖情节，在你身上是肯定的。
跟他们在一起要接受他们的羞辱，哎，笑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懂，
好像你自己的亲哥哥，尤其是他要在众人面前呢稍微出一点洋相，
他们那边的绝对不会在、
哎、对对对对对，
反而他的同学里面，他的朋友里面呢，会有对你比较好的，心里就会真说这个才是大哥。哎呀，
凡是做过弟弟的都有这种经验。可是你对
也有不少心酸泪啊、哎、
还可以啦，我哥哥倒是一直对我蛮好的，就是反而是长大之后让人伤心了。但是你做弟弟的就是有这种一厢情愿，你因为你总认为你的哥哥还是你的哥哥，那的确也有一些时候哥哥会替你挺身而出啊，那只要一两次就够了、
哦、
对不对？
虽然不是很常见的，但是呢一两次就会觉得说，哎呀，还是血比水浓这样子。
对，做弟弟的对哥哥是很忠心的。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叫两个弟弟一台戏，
两个弟弟一场悲剧啊
这时候你就要看了啊，我们做家长的，尤其是你有两个孩子啊，或者你一个独子的话，有点像老妖，因为他出到社会上，他进到教会里，其实是一样的情形啊。我们需要晓得他们大概会经过怎么样一个心情。显然雅各对于他的哥哥们，他的这些大儿子们，怎么样心怀不轨呀、啊，还不是特别把握得很清楚。
嗯，
他光知道他的哥哥们可能会做坏事，因为有过前科嘛，
对，
是不是也怕他们出乱子。
嗯，
他知道派这个小儿子去看他们，可是他没有想到呢他们的坏念头会动在这个小儿子身上。
嗯，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嗯，
哎，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哎呦，那
哥哥尤其对弟弟呢又有一个很大的面子问题。
哦，怎么说？什么叫面子问题？
一向你是我的小弟弟，对不对？
嗯、对。
一向你什么事情要听我的？什么时候你要是跑到我前面去了？哎呦，那这个哥哥对你整个的情绪就复杂起来了。
哦，对对对对对，哎，这各方面的，你怎么样，你也要给你哈，特别在众人面前啊，要留面子给你的哥哥，对不对？
是。像小贝，是不是他在休斯顿做节目，他哥哥的面子就有点挂不住。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哎，我是听过我的这个哥哥在给我们抱怨。
你哥哥给你抱怨什么？
他说呢，因为他的声音啊，
跟
我非常的相似啊，所以他常常到一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呢，讲话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他说：“哎呦， 哎，你就是这个做节目那个嘛，啊，
那他就说什么了？
我说啊，那不是，那个是我弟弟啊，他觉得有点扫兴这样子，
那他讲那是我弟弟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很得意呢？很以你为荣呢？还是觉得说？
听他在跟我讲的口气，好像是哈，他觉得有点扫兴，让别人认识我多过认识他。
所以哥哥难做，弟弟也难为啊！这个亲兄弟呢，要一起长大了，尤其他跟他这群哥哥们，那是有很多很多的好戏可以看。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突然就从这里被切开了。哎，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然后被卖，然后就下了埃及去，以后过了好多年没有再见到他们。
哦，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题目。可是从这里啊，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个兄弟啊，你的儿女们，兄弟姐妹还在一起的时候，请问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这个为父为母的人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
哦，为父为母了，照现在的这个哈心理学家也好，这些专家在教导怎么样带领孩子，都说呢。父母亲呢，不要介入他们，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哎，
哦，有这种说法啊？
对呀，啊，他说呢，你们每一次，哎，两个，一个哥哥弟弟正在为一件东西争执的时候，要是这个时候爸爸或妈妈跳出来做一个仲介者之后呢，哎，就会让他们两个呢，每一次他们遇到争吵的时候，他们总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哎，得到一个结论，对吧？找一个第三者来当他们的仲裁，说这样子的小孩子长大，他会很没有自己的人格，他遇到事情他自己就不懂得怎么处理。哎，
这个约瑟碰到他这群哥哥，他爸爸没有出来帮忙处理啊，结果约瑟就给做了。
对呀，啊，可是从此之后，约瑟后来就变成一国之相，就从小的时候，父亲不要太介入，你看让他吃一点苦头，后来果然就怎么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管就最好了。
不要管就最好了。其实照我看呢，从这段圣经来说呢，什么救了约瑟的命？还是他有一个哥哥，他有一个哥哥，叫做流便，还有这个犹大，他们还是不愿意真的下手害他，
就是还有一点点良心呢，做事情不要赶尽杀绝啊。
那约瑟从此就离开了他的家，到底什么力量让他支持着能够走完底下很艰辛的路程？其实就是他们在家里边的时候，雅各还是一个很好的敬畏神的榜样啊。那个还是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兄弟姐妹孩子们中间的那个纠纷呐，你是弄不来的。的确，如果家长想要介入，想要去讲个公道，就算你把这次公道讲平了，你下次又讲出副作用来，对不对？因为一定有一边觉得你偏心，是不是？很麻烦的。不过呢，你觉得该管你就管嘛，因为这是神给父母亲的责任，管不见得管得好，管得好也好，管不好也好，在你们家里边，这所有的孩子一定要认识神。如果这个时候约瑟到他被卖的时候，因为他爸妈把他当小孩子啊，只要念书就好，从来对于他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下功夫的话，那约瑟根本没有活路的，
对
不是？
他一定，他这些坏哥哥们就会齐心，一口气就把他给做了，连一个人出来替他缓颊一下都没有。
就是了，尤其我们要注意神在这里怎么做事啊！这个神在这里怎么做事呢？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没有时间了，我们下一次就再来谈谈从约瑟的事例看神在我们家中的作为是什么。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应该称为一台戏好呢，还是称为多 多台戏哈？
这个我们一路讲了这么，也算这几年下来，这个唱这个戏已经唱不晓几出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唱的这一出戏呢，倒是有一点特别啊，因为呢讲到这个哥哥们要出卖弟弟的时候，那你说这个父亲也使不上力，这个时候神要怎么样来介入这件事情呢？就是事件的高潮在这里。
我在想的事情还要再远一点
啊啊，再远一点，
再远。你有没有看过现在那种新的电视哈？好大一个荧幕啊，同时可以看三四个节目，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很早以前还没有大荧幕的时候，一般的你说这个真空管这个 CRT 的这种电视，它本来就是可以 picture in picture， 本来就可以一次看好几个。
我都不晓得，我从来没有试过。我看他们有的人，先生看球在右边，太太看戏在左边。
你可能你们家的电视都有这个功能，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而已。
对对对，你讲的对。因为我没时间看电视。
对，
那一边赛球，一边在演戏，小孩子还在打电玩，通通在一个荧幕上，这三个荧幕是彼此不相干的。
对，但是呢，可能有声音的可能只有一个而已。
对对对，那我请问你，我们先。不管他的声音，就先讲说这是三台戏还是一台戏？
这个应该就是三台戏
了，就是了。我们两个男人做节目，每次只做一台戏。可是圣经是几台戏啊？你晓不晓得？
圣经那当然是两台戏啊。
怎么讲两台戏？
一台是旧约，一台是新约，对不对？两台戏，不然圣经它为什么要分新旧约全书嘛？对不对？一台是新约，一台是旧约，
我们在看这个约瑟啊，他父亲还有他哥哥们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从约瑟被卖，这个荧幕一下子被切为三份了。
切成三份怎么说呢？
有一份就是约瑟的故事往下走，那一部分是有声音的。
那部分就好看的，故事性强的，
对，还有一部分呢是雅各这边的，不太有声音的。
这个老爸爸，这丧子之痛
那另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些所谓的哥哥们，也是不太有声音的。
他们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可能有些心里很高兴，有些心里很悔恨，也不一定。
就是啦。那这三出戏都是上帝在监制，上帝在查看，
各演各的，但是中间又环环相扣这样子。
问题就在这里，其实他们是环环相扣，但是这些人找不出一个交集可以去彼此沟通。神明明晓得他们三方面的情况是什么，可是神不把他们点破。
我不太懂，你的意境太高了。你
没有意境太高嘛？
这高啊，高啊，
你三个女儿，你对大女儿一个打算，对二女儿一个打算，对小女儿一个打算，你不对他们说明白。
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经历，但是要是有这样的父亲，就是那种城府很深的。
难道你说上帝城府很深？因为你知道我们读圣经，
是天父啊。Sorry， 不好意思。
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啊，这是第一次这个大荧幕被切割开来，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分镜处理，
对，以前你看，就算雅各离开家。逃避以扫，那以扫知道雅各为什么要逃避，雅各也知道为什么他要躲以扫，他的爸爸妈妈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以扫这边并没有在一个镜头在演他的，反正他在干嘛，结局什么都一清二楚。
这个还在神的同一个带领底下啊，甚至包括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有他的妾夏甲被赶出去怎么样，那个情节只是短暂的时间啊，亚伯拉罕他们可能没有看见，可是整个他对这个家族的带领还是很可以合在一起的一个剧本。随时可以回来的啊。对挪亚也是一样，挪亚在那个世代是个义人，他们建造方舟，他们发出警告说再过120年洪水要来了，这还是在一个带领底下。到审判的时候，尽管只有挪亚一家进了方舟，可是神都是事先跟他们讲清楚的。这里就不一样了，这里雅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瑟也不晓得哥哥和老父亲以后怎么样，自己前途如何，只有这些哥哥们呢，做了坏事呢，你看我看你，把他藏起来，很多很多年都不敢再讲。对不对？那神都知道，神仍然在他们中间做工，神没有给他们点破，这就是我所说的。创世纪走到37章有一个分割的三大荧幕，你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家庭的身份现在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怎么讲
呢？这个的父亲演他自己的，母亲演他自己的，那个孩子也演他自己的，可能分居三地都说不定，对不对？那就算住在一起，也往往同床异梦，对不对？孩子回到家，觉得父母都不了解他，他其实呢，他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做什么样的世界，父母完全一无所知啊，就是各演各的，各玩各的，各骗各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我们向家人传福音啊，以及我们一家人怎么样走天路有很大的关系
啊。这怎么说？这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你要传福音，你就必须要了解那你所传福音的对象，他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说好了啊。
哎呦，那能我哪知道呢？对不对？而且呢，你问人家也不见得愿意讲。
哎，你看看嘛，在你父亲的身上、令尊的身上，或者是家父的身上，看。他们有一个故事跟我们长大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然啦、
啊、
对不对？
对
啊，有些他是有经过抗战的，对不对？
是。
有些是哈、啊、这个曾经很吃过很多的苦啊，
对，
对不对？那这个每个都不同嘛。你就算你跟他问，你就算听他在跟你讲一百次，当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对不对？多可怜、你一听一听，你也根本没有办法体会他们那个时候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不是体会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明白说，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带领，那个带领可能是从小经过战乱啊，也许经过日本人的欺负，经过美军的轰炸，经过
国
民
对峙啊，对不对？
经过
杀过国民党的官员这样子，
也许被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被哪一边的这个枪伤到了、甚至被关过都有可能。他们的故事在经过的时候是没有神的。
哦，对，他也觉得那个，我相信他会觉得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神存在的时代。
其实神有没有在看顾他？神绝对在看顾他，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得救了，我们连生在这个世上都不行了，对不对？可是从我们这一代呢，就是比较安稳一点。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已经要四五十了，是不是、啊？
哎，
我们这一代就比较安稳，经济都比较是从坏到好，就一路相当平稳。然后像我们两个还可以出国，哎，我们底下所养的小孩子呢，又是另外第三个引幕了。哎，我们的经历不见得能够凑得到我父亲的经历。我父亲的经历呢，更不能凑得到我儿孙的经历。
哦，当然，
对不对？可是你要讲的是同一位神的带领，而且这一位神到最后他要把它合起来，这个很厉害哦。
啊，
有的是战争片，有的是爱情片，有的是电子游戏，到最后呢，要有一个大结局，全部合在一起啊。
哦，你是讲这样子哦？
对，这个是神在我们家庭里的心意。你若是能够仔细的去思量这件事情，对于你父母亲、你儿女信主怎么走这条路，大家怎么一起服侍神，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是切割开来的一幕。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教会或者你做这些事情做得很有高油很有收获，你的父亲他的成长的路也是这样，我是说他得救以后，对不对？他不但得救以前神给他的带领完全不一样，他得救以后呢，上帝对他也有不一样的做法。你看雅各到现在就是没有好日子过。
哦，对呀、挺可怜的。
神才告诉他要赐福给他，他的爱妻就死了。爱妻死了之后，他照说应该没事了，现在有两个爱妻生的儿子，一个又不见了，照据说是被野兽吃掉了。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必须有他的信心继续走下去啊，没有人能够安慰他的，对不对？那他的儿子们呢，就走的是一条凶狠的路，背离神的路，可是他们又不敢到了一个程度说完全离开家离开神，他们也不敢。那因为神在他家不是没有威严的，不是没有全能的，他们从前跟他爸爸一起放羊，他们也知道神怎么样的赐福于他，他们也知道神跟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坏归坏呢，还不敢坏到离弃神的地步，对不对？他们敢杀人，敢屠城，敢卖弟弟，敢说谎，可是他们仍然不敢离开神。这个神把他们镇住， 他们自己要在这个良心的责备，在这个阴谋底下呀，要度过很长的痛苦的岁月，会把这些人折磨得不成样子。
嗯，
正折磨的时候，将来还有大饥荒，逼着他们低声下气。这本来是一群土匪强盗帮派老大，是不是？低声下气跑到埃及去买粮。你看看，这个神就是这样制作他们每一群人。那约瑟的事情更不用讲了，约瑟有约瑟的功课要学。哎，落到实际上来讲，我们做儿女的，像我们中间这一代，我们现在可能算是在家里边，大概是最认识神、最服侍神的一代。对不对？
对。
可是你一定要晓得，有的路呢，雅各不能替约瑟走，流便也不能替雅各走。有的事情呢，你能够体谅，能够想象，可是父母亲也有他们的功课要学。
对对对，我们在很早的节目我们讲过。
对对，你的儿女也有他们的功课要学。
嗯。
不要说别的，什么叫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做父母的一定要学的功课。对不对？
对，
儿女有自己的家，你不能够太过分的干预他们，你一定要尊重他们，你要晓得神在他家掌权了，不是你了，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儿女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你得学会放手啊。
对，
同时你自己要拿自己怎么办？哎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些人晚年身体不好，有一些人晚年情绪低落，又有一些人晚年呢停不下来，他只知道上班，不知道退休，这个也麻烦。有的人老了格外平易近人，有的人老了呢，嘿，格外难以相处。当然，有的人老来享福，又有人像雅各一样晚境堪怜。雅各这些年日怎么过的，我们真的不晓得。
可能每天以泪洗面呢。
就算是以泪洗面，还有别的事要做，他仍然需要回答他自己：你所跟随的这位神还算不算？对不对？这是神量给他的，神用这个来制作雅各，谁也不能替雅各免了这堂功课。
对，而且雅各有一点绝对超越他之前的他先祖，特别是他的父亲跟他的，
就是什么，
他的这个祖父，哎，
啊，
就是他心爱的爱妻死之后，哎，他没有再去再娶一个。
哟，说的是对哈。
嗯，
这个人好像不喜欢娶老婆啊，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娶太多老婆，伤到了。哎，小贝，我不知道如果你我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会怎么样？你是会再娶呢，是不会再娶？但是我告诉你，小贝，尤其我们现在稍微有了点年纪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一定要从这段记载里边好好的学点功课，千万不要以为神对我们祖孙三代，或者我们周围一切的人事物都有一个彼此通消息一路解释的通的带领，真的不一定的。他有时候硬是把我们这个人生的荧幕啊，家庭的镜头给你分成三份，分成五份，知道事情的终了，你不晓得这位大导演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的带领是不会错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